我最后一个问题再谈一下，就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圣经的记载还有不吻合地方的第二个问题，就除了第一个问关于时间问题以外，第二个问题就关于究竟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哪个是正确的。这个因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从我们中国来的，因为从小就教进化论，所以把进化论是作为一个真理接受下来，所以很难攻破。我自己本人当时在教会旁边徘徊很长时间，其中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进化论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因为觉得有很多证据。那么有人说的很简单，说进化论根本没有证据就出来了，实际这也不符合事实。如果进化论没有证据，它也不可能在当时在整个神学统治的这个情况下突然破土而出，它必然有它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来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恐怕不要走极端，走极端你就很难说服人，你就是进化论根本没有根据，它怎么可能一下就风靡全球，不可能。但是究竟是进化还是创造，我今天不能讲的太多，证据很多。我给大家推荐这两本书，第一本书《科学创造论》，就今天我上面讲的第一个观点，他认为是权威创造论，完全照圣经来解释就是神创的，他提了很多很多样的证据，不是进化。这个结论当然我讲了，他有他的弱点，但是他提出很多科学上的依据，都是现代的科学数据，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本书。第二部书是潘伯涛写的《进化论》，也是他阐述了进化论的产生的这个依据，有哪些依据是产生的进化论写的。我认为这本书写的比较客观，比较写的适中，立场适中。那么他也阐述了他基督徒的立场，对进化论的看法，所以这本书也是写的很好的。当然里边牵扯到一些生物学的一些专业知识，但是我想你有这个精神你也能把它啃下来，啃不下来你把它的主要的精神看看也很好。所以我很建议大家有机会能看看这两本书，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一些问题也都主要是从这两本书里边一些东西出来的。那么对究竟是进化还是创造，圣经讲是创造，达尔文讲是进化，那么究竟哪个对哪个非，所以很多人是把这两个观点是对立，其实不可融合的。那么现在看来确实是，如果是进化了就不是创造。那么刚才讲的有一个看法是所谓的神道进化论，这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那么现在我只要想强调其中几个几点。第一点，我首先想给大家说明一点，就是进化论不是一个还没有被经证实的理论，它还不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假说。就达尔文根据他在考察野外考察也发现这个环境和物种之间的变异以后，他发现了这个规律，就是环境在自然选择方面的功能，结果他提出了，在1895年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物种起源》，就谈到了物种可以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最后又慢慢一步步的发展。这就他也是经过他科学的考察得出这样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就是说所谓的从归纳法首先开始考察了各种现象，其中提出一条规律，所谓的进化论，是吧？自然选择，但这个自然选择现在只是一种假说，它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试验来证实它，最后它才成为一种理论。现在这个假说还没有被完全被证实，所以只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或者已经被证实的真理，或者是一种被证实的理论。第二点，就是说进化论，我们现在所一谈到进化或者创造，就不光是指生物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实际还包括了生命的起源，就是说怎么从无生物到有生物，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的，还包括了宇宙的起源，宇宙怎么从无到有这样起来。所以现在谈进化论实际是一个广义的进化论和成长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面要解决这个问题，要牵涉到讨论宇宙的起源、太阳系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生物的起源，所以这个课题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题目。今天我不想介入太多，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下来可以单独在个别交换意见。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再说的，就是说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都不能够用科学方面的证实或者否定，因为我这不是科学研究的范畴。因为我刚才讲了，科学能够研究的就是有亮度的，能够重复在实验室重复的，是吧？你重复这个结果，别人在同样条件也能重复，他才承认你的结果。你说我在我实验做出多少数据，我发现一个新的理论，别人都谁也在你条件做不出来，人家不会承认你，必须要重复的都能够出来。但是进化已经完成了，过去已经出来，宇宙已经出来了，你不可能在我们的有限的实验室来重演宇宙的起源， Yeah. 所以这个不能用科学来证实或者否定。所以我想引一段最新出版的《物种起源》，就是达尔文这个第一本关于物种这个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这个在最近一版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边，英国有个进化论的领导人叫做 Matthew， 他就说了一句话在序言里边，他说相信进化论与相信特殊创造论完全一样。怎么完全一样呢？两者都被信者确认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加以证实。就说这个你相信进化论也好，相信神的话，都被他的信徒们认为是真的，但是都没有用，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证实。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唯一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设计两种模式，一种进化模式，一种神创模式。那么对进化模式，那他就有各种的看法，整个物质的起源、宇宙的起源，然后人类的起源、生命起源，都是在自身，没有靠外界的力量，在一个封闭的体系自然起来的。那么所谓的成长的模式，那就是说有一个万能的神主宰在那儿，是他用他的规律把神这样创造起来，没有神的力量，没有外在的力量，没有非自然的力量，这个整个宇宙和物质也不存在，就这两个模式。那么你就唯一的办法，现在看用现在最新的科学数据看看对哪一个模式更加有利，现在只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这现在最新的科学数据对是对哪一个模式你能更加能够接受，现在能做到的大概是这些。那么现在大家最相信的关于宇宙的起源，我简单提一下，就有两种所谓基本的看法，现在科学界一种所谓的恒态论，一种就是大爆炸论。所谓恒态论呢，是指空间，现在说法就是在一个无限遥远的空间，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最初出来的可能是一氢，就是氧气氢气的氢气，出来以后慢慢由于氢气的发展，最后形成了这个，引起了这个整个宇宙的产生，这是一个看法。这是所谓的恒态论，在空间的范围，在时间上呢，现在就说所谓的大爆炸的理论，我上次提到的，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由于一些高密度的一些粒子突然爆炸，这样的话引起了。所以引起了这个宇宙的起源，但这个都是完全是一些假说，与其说是一些学术上的假说，还不是很多时候是带有哲学的性质，因为没有什么很多的实验室的根据或者数学的根据。那么这个就这样说的。那么根据现在很多关于太阳系的起源呢，很多像星云学说或者是这些学说呢，现在看来都有问题。就是星云学说就说这物质高度密集以后慢慢旋转，是吧？我刚才讲旋转以后再甩出一块，那么又出来，比如这个是微恒星，甩出一块，那么成了行星，行星慢慢转着再甩出一块成卫星，就这样走。那么现在看呢，也有很多问题。现在发现，比如说很多天文科学家在研究的发现，这个比如说卫星和行星之间，按照这个甩出理论，应该旋转方向一致了，就在太阳系你发现很多例外的情况。它的行星和卫星的旋转方向是反的，那么你就很难，就好多东西还有很多在旋转当中有偏的角度，都不是就是这个力的这个角力啊，它根本就不一致的东西。所以很多科学家现在自己也认为这个星云学说是站不住的，就是现在整个对宇宙的起源并没有一个比较令大家满意的一种学说，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尤其现在越南的标本出来，越是的标本出来以后，那么对这种学说大家都公认的是没有办法，就已经不行了。就现在情况就是没有从理论上或者更不是说从实践上对这个太阳系或者宇宙的起源有任何比较好的解释。那么根据创造而言呢，现在大家公认的有两个定律，就是昨天我提到的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那么第一定律呢，就是说能量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是能量的守恒。第二定律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能量它会向熵增高的方向发展，是在一个体系里面。那么这两条要是加在一块儿呢，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那就是说，能量或者这个物质世界是不能被创造，不能自己被创造，对不对？这自行封闭，它既不能创，也不能消灭。那么根据大爆炸理论，这个宇宙总有个开始。那也就是说，宇宙不能自己开始，但是它又必须有一个开始。那么就开始从哪？你必须要追求另外一个宇宙以外的一个东西，那就所谓神的。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科学创造论。所以这个观点我自己本人觉得还是从哲学上，从哪个方面的还是有一定道理。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根据现在大家公认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那么这个定律本身是有利于这个生长的，就是从宇宙或者太阳系起源，这我简单提这么一点。从生物的起源，大家谈了从无生物到有生物，大家也知道，原来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学生叫米勒，他是在1950年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模拟当时的原始大气，就是有沼甲烷气，有这些气体在一块儿以后，模拟当时的闪电啊，就因为这原始大气也有闪电，然后他通过这个原始大气一闪电，哎，他最后得到氨基酸了。哇，当时是轰动，那就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了。你得到氨基酸，氨基酸最后就是蛋白质，就组织蛋白质了。氨基酸这组蛋白质一弄，那不最后就生命就出来了嘛。所以当时他轰动一时，他的实验只用了大概1-2个礼拜，博士论文就出来了，一两页，科学杂志上我也去看了。他最后就留在了学校做这个教授。但是后来现在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也很有质疑的，就是他发现呢，就是还不完全是大气模拟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得到的氨基酸，因为根据现在来看呢，氨基酸本身有左旋和右旋，那么根据现在生物情况来看，有功能的只有左旋氨基酸有功能，但是他得到是一个混合物，就左旋右旋全都有的。而且他呢是收到氨基酸以后马上就把它分离出来，就让这个产物就浓度降低了，它的正反应就可以不断地进行下去，根据化学动力学。所以这个也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大气的实际情况，对不对？而且现在即便你就是真有了氨基酸，怎么成蛋白质？人工蛋白质确实造出来了，我们中国合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对吧？有功能胰岛素，这确实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功能。但是就是成了蛋白质又怎么样？离生命还差得远了。我刚才也说了，到现在根本没法造出一个细胞，差得很远。所以当时现在看来进一步质疑的话，从这个你并不能证明，就一定米勒的实验就能说明它能够从无生命就能变到有生命。现在还这一步结论还是太早，尽管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但是还没能说不了这一点。所以现在说无生命到有生命，现在没有办法，谁也不能证明是怎么来的，这进化论它也证明不了。那么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我现在着重再讲一点呢，就是说关于人的进化，人是不是从这个低等动物、高等动物这一步一步来的？那怎么看？那么达尔文进化，它就所谓的最重要的依据是一些中间环节、中间化石的发现，是吧？就是说，发现比如说爬行类和这个鸟类之间有始祖鸟的化石，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所谓始祖鸟，就是发现一种鸟类在它的前肢翅膀上有爪子，对吧？有爪子的骨头痕迹，大家就认为这就是爬行动物，对吧？原来的爬行动物前肢羽化，最后就变成了鸟了，那么这就作为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连接的中心环节。那么还有人研究呢，就是研究比较胚胎学啊，所以就不管你是哪，就是像人的胚胎在发行的过程当中，它的形态好像一会儿从最简单的变体，最后变成鱼有鳃，最后又再变成人，那就是整个在个体发育当中重演系统发育，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个论证。就在人的个体发育的过程中，整个的系统发育，就是从低等到高等，这个过程全部重演一遍，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进化的一个依据。再一个依据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地理生物学，就在不同的环境底下、隔绝的环境下，它的生物种类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画了很多地理的区带，尤其是在这个在东南亚，他们还画了很多地植物的这个区线，那么在这个线两边植物、动植物就完全不一样。它也有它很多的根据，还有比较的动物学结构，你看生物之间的差异，比如说人体之间的退化的器官，对吧？很多器官没有用了，它这个还有，那怎么会有呢？就是因为过去留下的痕迹等等，这都是进化论的依据，就是从它这个观察当中得到这些数据，然后提出这个假说。那么但是进化论确实也有它的一些很多问题。那么现在达尔文的奇迹进化呢，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台湾翻的是叫做天择，物竞天择，那就是一样的，就是说物种之间相互竞争，那么谁符合这个环境就把它择下来，天择。那么大陆翻译是自然选择，自然就是说你相互竞争，你谁符合自然适者生存，对吧？你适合这个环境你就生存下来。 所以这自然选择的像一个筛子一样，一符合的就筛下来，不符合的就降下来。那么这是达尔文最初提出这个看法，但现在呢，所谓的新达尔文主义就进一步把这个它这个功能深化了，就提出了基因突变。我相当于叫人都有好多动物都有，动物都有很多基因不断的在突变，在突变当中就产生了变异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同一种的生物就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话，哪一个变异符合这个环境，它就留下来了；不符合就死了。那么这个新的符合的再变，一步一步这就进化，就提出了基因突变是这个进化的材料，而天理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力。那么进一步就把达尔文主义就深化，就所谓的新达尔文主义。那么这些道理听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实际要仔细思考也有很多很多的难题。我今天不想全面说进化的没有任何根据，但是我也想把一些问题给大家提出来，请大家去思考去判别。第一个，比如说说的这个始祖鸟作为鸟类和爬行类的中间环节，那么很多人现在也很提到问题了，就现在你进化论的学者再找中间环节动物本身就是问题，对不对？根据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你比如说从爬行类到鸟类，因为爬行类不适应当后的环境，所以呢有的变成鸟类的呢，变成爬行类鸟类之间的这个就生存下来了，然后进一步就上到鸟类，对不对？就是说因为爬行类不适合，所以全部被淘汰。那么在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中间环节呢是比较适合，但还不完全适合，它就慢慢又升到了鸟类，所以鸟类适合呢，鸟类就生存下来，那么中间环节也就消失了。那么这还能说得过去，但现在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在我们地区呢，爬行类也在，鸟类也在，刚好中间环节没有。那么中间环节应该比爬行类更适合环境呢，为什么两头都有就没有中间？大家想，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以前。所以中间环节的缺失本身就是问题，你怎么解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另外关于生命的起源也是这样，那么按照现在科学发展，就地球的存在已经40亿到50亿年了，但是生命的出现突然的就出来，现在你看见现在化石的研究就是在寒武纪突然生物就出来了，藻类然后三叶虫这海类这海洋的东西都出来了，而且出来很多同时就是多细胞的，在寒武纪以前找不着，现在的化石因为您能找到40亿50亿年没有生物，所以在寒武纪作为显生鱼和隐生鱼的分界，就是在寒武纪以后就是显出生命了，叫显生鱼，那么寒武纪以前呢就是隐生，就看不见生物。怎么解释？生物学家解释不了这生命的突然的出现。那按照进化它一慢慢进化了，生物由少到多，那么你在寒武纪以前也应该出现很多很多动植物，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题。再一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比较形态学或者胚胎学的证据，比如说很多退化的器官，在上个世纪提出了大概人体身上有大概180个退化器官，就现在已经没有功能了，只是一种痕迹，就当初从这个低等方面进化来的痕迹。实际现在看呢，根据科学的发展发现这些器官在身上都有它的功能，比如说阑尾大家都知道是吧，在盲肠这边突然多出一块儿，那么功能是什么？现在发现有功能，他们用低等动物做的实验，用兔子做实验，就说如果把它的阑尾保护起来，就用放射性照射这个兔子的全身，但是唯一把阑尾保护起来不让它照射完了以后呢，这个兔子在很短期时间就完全不能产生抗体，就被杀死了，但是过几天以后它抗体出来，后来又反过来把身体过分保护起来，但是把阑尾让它这个抱这个在放射性下照耀，最后呢它身体的抗体就不受影响，而且最后呢发现阑尾的功能就是在免疫系统是一个有它的作用，人体也是这样，不是很重要，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割了阑尾是不是你的免疫能力下降，是稍微下降一点，但是不是很严重，所以这样的话就阑尾它有它的功能。还有胸腺原来也认为是假的，也认为没有功能，现在看到胸腺对淋巴系统各方面的形成都很有作用，我只是简单举这一两个例子所以所谓的退化器官现在生物学已经不太提了，不太多提了，就是都发现慢慢发现它们都有它功能，并不是因为过去的遗传或者进化的痕迹，不是这样的。 那么关于胚胎比较学，大家最出名的就是这个人的胚胎发育期间，最后有鱼的阶段，最后到人的阶段，这个怎么解释？实际这本书就是韩波涛这本书写得很清楚，他这个你们看这个现象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他开始不管是低等动物高等动物，他开始的受精卵就是一个嘛，然后两个四个八个这样慢慢的发展，所以开期很小，所以那形态上总不外乎相似，就是大体的相似，不是真的。至于那个所谓的鳃，根本不是鳃，它叫一种咽囊，就咽的那个囊，最后发展和胸腺的发展都很有关系，所以那只是形似而不是真实的鱼鳃。就像这些问题，过去我们都是只是比较表面的、比较肤浅的，从表面上的比较一下，马上就找出一个证据。所以现在在比较胚胎学上，进化论者也不太用这样的证据，但是从小我们接受的证据是用这些证据一直在我们脑子，就现在科学发展这个已经不太，所以证据不是太多。那么再一个问题呢，我再提出来给大家思考，就是进化论的难题呢，就是说进化生物是连续的进化还是中断性跳跃的进化，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分种，对吧？分属、分科、分纲，然后分门，就必须它的形态要相对固定，对吧？人这个人种，猿猴它有猿猴种，必须有相对固定形态，就是它毕竟之间有一个鸿沟，把它分开了你才能分类。如果人是就按照进化论来讲是连续进化，一定就是有一条线从猿猴到人之间，一步一步都各种生物都要存在的，中间没有间隔，你找不到一个绝对的间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种根本就没法分，你分类学就没法做。所以这个是在进化论上一直在争论在讨论，究竟是这个胖劲儿式的，就是这个一步一步跳的呢，还是连续式的进化。如果说跳跃式的进化能解释现在种之间或者这个属之间的这个区别，但是用自然选择又解释不了它为什么会跳，中间为什么缺失解释不了，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再一个理论上的难题是现在新达尔文主义所面临的，刚才我提到了大家认为基因的突变，由于它的核苷酸或者中间变一个以后呢，它整个性质就变了，对吧？基因发生突变，然后呢就造成了进化的材料，这是这样提的。但是现在很遗憾的是，现在科学发展证明突变基因里99%是致死基因有害的，就突变里边99%都是致死的基因，生物不能存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它怎么能够作为进化的材料？它不是往好的方面变，所以这样的话，而且现在看来你生物的进化不是靠一个基因变一下就能进了，要好多基因同时起来工作。那么这些基因怎么能够同时一下配合那么好，同时都朝一个方向变，而且变得刚好把一个形状就弄好了？达尔文本身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在这个物种起源里有一章叫做理论的难题，他就在思考眼睛的进化，说这眼睛的进化怎么能配合这么好，对吧？有视网膜，然后你有感觉器官，有这个视网细胞，然后看见以后最精密的相机要反射回来，人还要反射，怎么能配合得这么好？他想不出来，据说他在想这个问题最后都病倒了，想不出来。但是他还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在理论的难题里边说到，达尔文他自己也指出，我坦白地承认关于眼睛是由于自然选择以致很多不同的部分一起发挥功用的假设是最荒谬。那么眼睛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你别的我刚才提到细胞的功能都要各种东西来配合，怎么去解释？达尔文他没有去掩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研究科学的态度。而且我刚才讲了，基因多数基因是突变是有害的，即便绝大部分基因的突变是有益的，你也不能解释现在进化论的问题。为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现在这是一个种一个鸡在这儿，是吧？它基因突变，然后就各种变异的鸡都在这儿，那么然后再通过自然选择选出哪一种最合适的，那鸡就留下来了，对吧？那么这个说明什么问题？是说自然选择在一个物种的横向发展当中能起作用，对吧？多样化了，同样这个品种以后多样了，在一个横的水平上，对吧？它可以变成多样化。但是你怎么能解释通过这基因突变自然选择它这个能够从纵向方面一步一步往上提呢？ 怎么用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提上去，因为自然选择没有方向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解决不了。从理论上它可以造成品种的多样化在一个同一个水平，但是它不能由低到高这样往上提，你解释不出去。所以我今天就想，因为没有时间，我就只有把这些问题给大家提出来让大家去思考。就进化论它本身有它很多的难题，并不是没有，还有一个是一个没有被证实的一种理论，它有它一定根据，但是我想随着科学的发展可能能听出更多的证据。而且再强调一点，就是达尔文本人他虽然提出了进化论，但是他并没有反对基督教。有人就问过他说，你提出这个进化论，你是不是对神对基督，他说没有这意思。他相反，他在他的著作里边，在物种起源多次提到那个创造者神，他提到这个问题，他只是根据他的实验观察，他提出自己去看。而且他对基督徒的工作是非常钦佩的。当时在他写了进化论以后，有一次他到南非去考察，在那边有一个岛叫迪富高岛，那个时候还是很没有开发的一个岛，所以人都很道德标准都很野蛮。那么他跟着考察以后，他觉得不能容忍在那个地方，就刚好碰巧那时候就有几个传教士在这个南非的传教士，南美的传教士，不是南非，南美的传教在那儿传道。他当时就觉得，你们怎么能够用基督教就能够把，就不可能改变，需要长期的进步，文明进步，然后教育才能。他不相信基督教能把它改过来。结果没想到几年以后，这个岛完全变了。所以后来他就给南美的圣公会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坦白的承认，他没有想到基督教的宣教能够在整个这个岛起这样的变化。最后他要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你接受我作为这个你们这个圣公会的名义会员。这是达尔文亲自给他们写的信。所以我就想，而且他的晚年他自己也说过，他说我当初提出进化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假说会这样如火如荼的烧遍全球，而且被人简直作为一个迷信一样对待。这是他年老的时候自己说过这个话。所以我觉得达尔文本身还是比较清醒的。那么我关键觉得我们有时候的教育比较偏向，你比如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跟俄国的关系比较好，所以讲这个遗传学只讲米丘林的遗传学，不讲摩尔根的遗传学，因为摩尔根遗传学是反科学的，咱们的扣一大堆帽子。那么相反，在讲这个起源的时候也只讲进化论不讲创造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既讲创造论也讲进化论，对吧？既讲摩尔根遗传学也讲米丘林遗传学，让大家去思考去比较，那这样我就能够得到真的东西。所以我想今天关于进化论和神创论之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这儿。就是我想好多问题还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我是觉得从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相信创造论比相信进化论更容易，这是我的结论。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也不要牵强去解释，那么你可以希望大家多看一些书了。但是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结论看来，就是进化论还是有它很多致命的地方不能够解释。我想随着科学的发展，也许随着神对我们的启示，这个问题可能会能够慢慢清楚一些。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在决定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是一个很大的阻拦，因为基督教里边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解释不了，以后我下边还要谈。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注重那基督教的基要信仰。我记得上一次有个传道到我们讲，他就讲，他说你现在要问我很多问题我是答不出来的，因为人太小太渺小，神太高，你问我很多我答不出来。我现在思想的就是在我们那个能够明白的问题上多加思考，那就能够帮助你解决信仰问题。当然我觉得像这些问题问的都是需要解决的，大家如果有精力去追求去看都是很好的，这样可以加强你对信仰的选择，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你在追求信仰中的一个阻碍，完全不通了跳过去。我个人就是这样，我当初就是一直很痛苦，觉得别的都解决，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一直祷告，我就说我就先跳过去看神怎么带领我。最后呢我就接受主，然后受洗，然后我就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看各种各样的书。现在我觉得基本我清楚了，我自己也有倾向，而且我觉得神通过启示以后，通过现代科学的论据，我觉得我现在是接受创造的。 虽然进化论我不能完全就把它这个假说推翻，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创造论更有道理。所以我就想，像这样的问题你在生活中还会碰到很多，我就希望大家要去追求，要去把它弄清楚，但是也要知道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对吧？只有他向你显明的事情你才能够知道。这是我跟大家念这么两句圣经作为这一讲的结束，就是说一考察就能彻透什么，你岂能尽情的揣透全能者吗？这约伯记11:7。第二段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好多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进展，随着神的启示，可能很多问题我们慢慢会清楚。所以像圣经讲的那样，现在我们见主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一片，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一切都清楚。好，我今天上午这一讲就到这儿结束，好不好？我们再用5分钟休息时间，我接着讲下边，好吧？好，谢谢大家。荣耀为什么成为基督徒？第二个是为了平安喜乐丰富的今生。第三部分我想简单的回答一些大家要经常提到的或者碰到的一些问题，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要简单就是一句话，因为主耶稣说过，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你要想得真理，你要想走正确的道路，你想能够得生命，你就要做基督徒，简单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么要详细讲了实际也不这么容易，对吧？那为什么要是这么简单的话，那大家都信了，现在还不信，那么福音还有工作还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具体的问题呢，我就想从永生和今生这个角度来讲。第一点我要提到一下罪的普世性，讲罪大家是很不受欢迎，当时我也是非常反感，一听教会讲人人都是罪人，我就根本听不进去，我说我何罪之有，我根本没罪，我是觉得我这前半辈子过得还挺好，能够处处考虑他人，助人为乐，我觉得自己觉得就挺不够，挺不错的。我说犯罪我从来也没犯过罪，人人都是罪人，就非常反感。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有些是误解了，有的是不了解，看不透自己。第一点呢，就是关于罪的普世性，都讲到就是说，所谓圣经里边罪的定义叫 sin 啊，我们平常了解的罪呢就是 crime， 就是刑事犯罪，实际这两个有差别。那么根据圣经讲的这 si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射不中红心，就是达不到这个神的那个标准，就都是罪。所有人达不到神的这个公义的标准、道德的标准，都是犯罪。那么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你就相信恐怕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罪。谁能说能达到神的标准？摩西十诫里边讲了10条，实际后来问大家问主耶稣最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讲最重要的是2条，爱神是吧，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爱人如己。做得到吗？很难。孔夫子就算我们国家很重要的儒家的道德标准，他在怎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吧？就是你自己不想做的不要施给别人，那还是一个消极的。主耶稣讲你要爱人如己，主动的去，能做得到？我反正是我最后是服气了，我是做不到，这一辈子永生去追求只是想着标准。所以罪的普世性，那么我想简单谈一谈，说这个是很不受人欢迎的题目，他们常常认为基督徒是言过其实，就把问题说得很严重，甚至有人问老谈世人都有罪，实际是传道人用来保持自己饭碗的一个借口所以你说都有罪你都得悔改啊，要不大家不是罪人他也没有不肯传道。不是这样的，不是基督徒的有意对罪言过其实，是因为确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19世纪的时候，由于当时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科学的进步、工业的进步，所以社会出现了曾经出现了一度繁荣。那么这是当时普遍一种乐观情绪笼罩在世界上，就认为啊，人性是本善的，就是刚才我昨天讲的孟子说的人之初本性，人性是善的，之所以出现很多邪恶是因为教育不够，社会发展不够，如果我们能加强教育，那么人就会这个恶都会丢掉，当时是非常乐观的。没有想到20世纪一开始 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爆发，然后紧接着第二次世界爆发，然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社会上的相互的战争杀戮，把所有的这个梦想全部打得粉碎。当时连基督徒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在第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这就暴露了出人心的恶、人心的贪婪、嫉妒、竞争啊，很多东西虐杀。而且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我们对现在社会很多现象是见惯不惊，实际很多现象就是因为世人有罪。我给大家简单说这么几条，跟大家要设立法律，为什么呢？因为就信不过所有的人都能够以诚相待，不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大公无私，那么你履行了诺言还不行，还要写一张纸，订一个合约，对的，你不能撕毁合同，你一旦撕毁，这纸在那儿。那这为什么就是不能以诚相待？大家，你们每一家的门、每一家的房子，你要设门、要车、要有窗户，每天睡觉要关门，门不闭户，现在还不敢吗？对的，还不行，锁上门还不够，现在很多人还要加一个这个 security 的系统。自动报警，有的事儿一按电钮警察就来了。那为什么就是没有一种安全感，就是一种犯罪。所以很多这些事情都是这样，这为什么就是为了避免人的罪，避免你被别人的犯罪所伤害，也避免你去犯罪。所以有人就提到了，那么究竟人是本性还是本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我们中国从孟子和荀子一直在争论，说不清楚。但是现在从基督教的教育里边就非常清楚，我个人理解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性本善，充满了善良，没有死亡，永生。但是就是由于人的背叛、叛逆，断绝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罪和死才进到人类。所以人性也不是本善，但是后来呢出了问题。所以现在要恢复神和人的关系呢，你就要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那边去。所以这就是罪的根源，或者恶的根源，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么至于罪的普世性，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呢，就是好像遗传似的，从小那样，因为他们有罪，所以在遗传下来，一代一代下来，从肉体上遗传也有罪。在另一种看法呢，是认为从根本上意义讲，所以有罪就是说人和神隔绝以后，神放在人心里边的灵就枯竭了，你不能和神交通，这个时候人的自私的倾向就出来，所有自私的倾向就是犯罪的根源。我比较同意这第二种看法，就是说你不是说每一个人之所以犯了罪你才会成为罪人，不是，是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才会犯罪。每一个人都是有自私的倾向，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中国一直说学好容易，学好困难，学坏很容易，对吧？你教他怎么做好就很困难，但他学坏很快就下来，为什么？这个符合他自私的倾向，小孩一生下来就会自私，对吧？小孩一生下来他就会稍不满意就哇哇大哭，你以为母亲都怎么出什么事，一看他不过是要吸引父母的注意而已，对吧？如果小孩四五岁的孩子去参加一个 party， 中间有很多苹果，有很多好的水果，对吧？他会情不自禁，他上去他喜欢就抓起来就吃，考虑完全是自己。我记得当时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也是为了要熏陶他，是吧？要让他知道能够 share， 能够礼让，所以每次叫他就是跟他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对吧？所以见到很多梨以后，应该把梨交给长辈，交给他人。记得有一次家里买了苹果就我就有意让他，我说你用这个篮子盘子装上这个苹果去扇，我就让他看他怎么把大的先给谁和自己，他还是记住这个故事了，他就把这大的苹果拿起来以后就犹豫，这个究竟是给别人呢还自己留下，就跟着犹豫了。我当时就为了迫使他一下，我说你还记得孔融让梨的故事吗？他就马上就觉得好像受了迫使，他就要把这个苹果让出去。结果我太太说一句什么，我太太这个全中国不就除了一个孔融吗？完了，这就整个就结束了。所以你就看出这一个问题，我不是说孩子坏，不是这样，就是他就有一种 天真无邪啊，他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表达出来，但这表达出来是一种指示性，我们每个人都有。当你长大以后，你同样看到很好吃的雪糕，你也想哎呀我要去拿一个都好，但是因为你有理性，你要顾虑到这个后果。如果我去强调，别人该说我太不礼貌，但是并不说明你没有这个念头要去吃的，是不是？就是说你在内心深处你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念，这个就是整个罪恶就是从这儿出来。所以有人认为人是完全败坏，但是很多人不同意的，是完全败坏，难道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吗？你邻居生病你也会去救他，路上看见他倒下你也可能去帮助他，那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人本身恶的东西和善的东西往往是交织在一块，所谓完全败坏并不是说你会犯每一个罪你都可以犯，别人犯的罪你都会，不是，你可能这方面不错，但是你在另一方面你可能要犯罪，是。所以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像周牧师讲的，我非常同意他的话，就是说我们人并不是怕犯罪，而是怕犯罪的后果，怕被别人看见，会怕受刑罚，对吧？所以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当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当正常的这个法律或者秩序受到破坏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各种邪恶都出来。所以当正常的法律不能正常施行的时候，很多道貌岸然受人尊敬的人会做出各种各样的罪恶，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就不顾及后果了，没有后果。说为什么在地震或者火灾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警戒戒严，为什么？就是怕这个时候人的所有的恶全部暴露出来，趁火打劫，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说很多人讲，就是在法律下边掩藏着人的恶心。我亲身就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我当时75年在河南省，那时候河南省中部有个板桥水库，很大一个水库，据说突然就由于这个雨水下的太多，这个大坝就决堤了。哎呀，所有这个下游的人都是非常惨，非常惨。这洪水下来以后，光从河南省冲到安徽省的人都2万多人救回来，从河南省冲到安徽省回来的死了有多少就不知道。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邪恶全出来了。因为后来我听他们的这个在救灾的时候来讲这些故事，就都出来了。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其中有一个人当时去抢救啊，就划着船，用一个很长的竹竿是吧，然后抓有一个钩子，那么就看见有人啊或者有东西就勾住把他弄到船上来。其中有一个人，他把人看见有人把他勾上来以后，那人不就开始就是扒着这船面吊上来，他就看着手表了，手表一挪下来把人再挪下去，因为他怕再告发他，说抓一个手表把一个人抓一个手表，最后把被抓住。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他去救人的时候，看见从上游冲下的一个年轻姑娘，那就喊救命。他看见她很漂亮，他说我可以救你，但是我救了你以后你要嫁给我。这个姑娘一点思想准备没有，那怎么我也不认识，我怎么能嫁给，都还没能来及回答她了，这姑娘就被冲下去。冲下去以后在下游大概1-2里路被当时的解放军战士救起来，救起以后这姑娘就哭，就解放军战士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把这情况一说在哪儿，带我去找了上面，把这些人抓出来当场枪毙。就当时在那个非常情况下，每一个解放战士不需要报告有处决权，为什么？就是要来应付这种特殊情况，你平常你敢随便杀人不行，但是在那种非常情况下拉出来就枪毙，根本不用解释。但是想这就是特殊情况，所有的人的恶全都暴露出来。而且我后来我也在内蒙古待过，然后知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有个营长对我印象也很深，很好。有一次火山爆发，因为当时很多知识青年都到生产建设兵团去，他们在那边。后来我听到他们讲，就说有一个营长很好的，他们有一次是起了大火灾，结果烧得很厉害，这营长就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一个把知识青年救，他最后烧得很厉害，然后大家都很感谢他。但是这个营长最后下场，大家知道吗？被枪毙了。为什么？后来强奸了很多女知识青年。那你怎么看？同样一个人，他对这方面表现很好，出死入生去救人，但另一方面他道德多了。所以人的善和恶就在交织在一块儿，但是核心问题就是你这自私的倾向。 这就根本就在这儿。也许你能够还没有被表露出来，但是你就有犯罪的情形，就是因为你和人和神的交通断绝以后，你无法自拔，拔不出去。所以我想这就罪的普世性。那么罪的普世性，大家知道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当时法利赛人为了考耶稣，就是等于刁难他，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大家还记得吧，把他送到耶稣那儿去，说这个妇女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住，夫子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是要打死他还是怎么。他实际是给耶稣出难题了，对吧？那么根据摩西的律法，行淫的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当时在罗马人统治下，罗马人规定犹太人没有私自处死人的权利，你要私自把人打死，那你就犯了罗马的法。所以你不管是打死不打死，很自知之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全都出去了。我看摩尔跟简定书就讲了，说你看他们出去还很有秩序的，从老到少出去了。一个呢就说，解释就说他可能是尊敬老人，是吧，老人先走小孩后走。但另一种解释是越老他越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最多，赶紧就溜走。所以就是看这罪，犹太人他这样反对主耶稣，他也没有否认他是罪人，是罪是普世的。那普世带来的问题大概有三方面的结果。第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和神的关系断绝。本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就要符合他的旨意，然后按照他的意志来寻找，但你一断绝以后，你背离他，自己独立了，你和神交通一断绝以后，就是说在灵性上的死亡就是一个永远的死亡，没有灵性，这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和别人相处受困，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你就不能和很容易的和别人相处。你不是高看别人自卑，你就是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就很难是平等的相处。大家不知道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人你很容易时而自卑时而骄傲，所以自卑和骄傲是双生子，不会自卑的人不会骄傲，不会骄傲的人不会自卑，就连在一块儿，就是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今天我可以是飘飘然这个自高自大，明天我觉得我谁都不如，就是就是这样的话，造成你和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第三就是被你自私所困，一切你都想到自己，大概带来的后果就会有这些。大家可以想到，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们且不说你要犯不犯刑法，就这些事情就给你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那么既然我们承认了罪的普世性，那么根据圣经讲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而且所罗门王也讲过，在列王记八章四十六节讲过，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诗篇第七篇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那么诗篇十四篇讲得更严重更严厉了，他讲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三节，主耶和华呀，你若追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没有一个人。所以有人经常打抱不平，说神既然这样公义，为什么允许罪恶存在？神是在忍耐，在等待。如果神说从今天午夜开始把所有的罪恶去掉，那午夜以后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都死了，我们自己就有很多罪恶在里。所以这就是，那么第三点唯一重要的事情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掉罪。那我们现在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很幸运，我们已经是从律法时代来到了恩典时代，就是今天就是神的恩典，借着主耶稣的宝血， 既完成了神的符合神的公义，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今天就是说，你只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个人的救主，你的罪就都赦免，你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就像著名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了，叫信他的人不知死亡，反得永生啊，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而且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也讲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提多前书第二章也讲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束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还有昨天戴牧师讲的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十节讲了，因为人心里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主是个人救主，对吧？口里承认啊，因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恩典时代你不能去接受这个救恩，那么你将来会永远的死亡。就像今天周牧师讲的，如果你不在这个生命册上，没有你的名字，在主再来的时候，你就会被丢到火湖里边，记录永生。啊，昨天讲的罗尼斯的这死怎么回事，就告诉你很清楚，死后却有生命，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并不是。那么大家要仔细思考，你是要贪恋这个世界用这几十年，你还是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今生的几十年，没有永生的荣耀，恐怕这个生命确实是没有多大意义。自古以来，人的很多惆怅、很多烦恼，都是因为想追求永生而得不到，就造成了无名的烦恼、无名的惆怅。大家知道，秦始皇，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做的第一件事，马上就是寻人去寻长生不老之药。为什么？他愿意长寿。因为神的灵安排在我们中间，他就有一种人就有一种永生的追求，自然的追求，这个不是所有物质金钱能够满足。而且你看很多诗，我因为原来对文学还有一定兴趣，因为大家读到，你比如读到宋词里边苏东坡的《燕罗娇》，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因为他当时被贬到这个被贬到这黄州，就当时的这个去做团练副使，所以他路过在黄冈县的时候，看见当时的赤壁机，实际还不是那个当时的赤壁，他就借题发挥，写了一首很著名的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世多少豪杰，非常感慨。但下边紧接着就描写当时对周瑜的怀念，遥想公瑾当年，小俏出嫁了，羽扇纶巾，含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江山如画，一世多少豪杰，马上联想到自己了，人生如啊，多情人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感慨啊。为什么？当时周瑜在赤壁大战的时候只有34岁，但是当时的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的时候已经40几了，他认为自己不行，他这实际是一种非常壮丽的诗，但是就在这里边也隐藏了多少对人生的感叹和遗憾。我还很喜欢另一首诗，是张变的那个离庭宴，也是当时他在看到南京一带的风光的时候他也写了一首词，也写得很好。他写的就是说，一代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就看到当时的长江边上的一个景况，水沁鼻天何处断，就水和天都连在一块了，根本分不清，奇光能影相射。然后他看那岛屿，辽屿蝶花洲，就是廖化和蝶花的那个小岛上， 竹林茅舍烟，就是当时有竹林有茅舍都在那儿，他非常，但是马上就看到当时正在战争期间，他话题一转，云髻客帆高挂，当时的战帆要出征，烟外酒旗低呀，到处都是酒旗点点，战帆到处都是，他马上就非常感慨，多少六朝新飞逝，尽如一桥闲话。多少六朝很有名的，这样的就是渔夫樵夫在谈闲话的时候谈的。他最后什么怅望一城楼，寒日无言西下，就看到非常怅望，非常空虚，靠着这个墙看到这个非常冷的太阳没有光慢慢的落下去。我当时还没有信主，看到这个非常感慨，多少风流人物现在都上哪儿去了。我最后还自己欣赏自己谱了一首歌自己唱的今天我想不想给大家唱，我自己很深这个就是非常伤感，非常伤感，就是人生没有永生的追求，觉得生命完了以后就完了。大家再看看《红楼梦》，《红楼梦》的好了歌非常深刻，是吧？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深刻吧？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机无多，机到多时眼闭了。陈谦说机无多登机多了才，他在描写当时的社会就像走马灯一样，你刚上台，你刚登场我又下来，对吧？到头来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当时我看到这些都是想掉泪，因为引起我内心深处深深的共鸣。你看到这几十年太不，就算是最接触的人又如何，都是没有人在死的时候他不遗憾今生，总觉得做得不够。真像真言书讲了，这个岳飞讲，人赤身出于母府必将赤身归去，赤裸裸一无牵挂的出来，最后赤手空拳全部走，你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带不走，名誉地位全部成为灰，你怎么能不惆怅呢？所以我非常欣赏曹雪芹的这些深刻的洞察能力对社会，但是遗憾的是他倒是没有找到这位真神。我想他要找到这个神的话，他就会，他的境界就会上高一步，但是他对社会的描写是非常深刻。大家再，我再跟大家念一段《红楼梦》里边关于王熙凤的聪明嘞，你大家看看，你看了以后你都觉得心里都发凉，非那样恐怖，对人间的这种描写。王熙凤就是自作聪明啊，聪明反被聪明的这样，他在讲聪明的，就讲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手终有个，家破人亡各奔腾，枉费了易轩轩半世心，好一次幽荡荡三更梦，呼啦啦是大夏清，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互悲心，叹人世终难定。非常凄惨一幅图，王熙凤当时多么聪明，觉得最后的结果是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永生，你这几十年算什么的，谈不上人生的意义，根本谈不上。所以当时我昨天讲呢，我就从天文馆出来以后那种绝望的心情，就是因为这样觉得和宇宙相比太渺小，人就简直小队几乎是零，就什么也不是，说没有永生你谈不上今生的价值，这不谈不上了，这几十你能干什么？你想想这人这堕得多快啊，根据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讲的，人生不过是一声劳苦叹息而已，快得很，快得很。所以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得到永生的荣耀，当我们的生命和永生连在一起后，当你的生命注入永恒以后，你就感到最充实就在这儿。所以有人说我们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神造的空虚处，你这个空虚说你的金钱财宝往里填，地位名都填不满，只有神在我们里边我们才能够安心，只有我们在神里边我们才能安心。所以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百万富翁 自杀率那么高，精神病的那么多，就是这样，精英财宝瞒住不了他，他们有他们的贡献。为什么今天世上有那么多凶杀，那么多刺激暴力，就是要用这些刺激来掩盖内心的贡献，寻找刺激，没有内心的平衡。所以我想，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今生这几十年你就看得很超脱很淡了，对啊，和天上的荣耀相比，这几十年的成功太渺小。我们在地球上百十年不过是客居寄旅，客旅寄居而已，这不是我们的家，大家天天唱的这个，这样的话你对好多问题你就能处理好，就有一种力量让你去更加亲近神。所以大家谁不想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现在这个真正是变成现实，就是你信耶稣为你的救主，你就回到神那边，你就永远没有生，没有死，没有疾病，没有罪恶，就得到了永生。但是主来了以后你都要复活，你的魂和体全都要复活，那是多好的一点。所以我就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首先就是这一条，你要得到永生的荣耀，永远和神在一起。第二点，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是为了平安喜乐的今生。不光是我们要有永生的荣耀，而且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有神的灵运行在你的中间，你的今生就会很平安很喜乐。我刚才说到一点，就是说你因为有了永生的生命，那么你对今生的以很多名利地位你都看得很淡，对吧？因为知道和终身永远相比你不是很多，所以你就不会再去争这一门争这一点，你把它看得很淡，你能超出这个世俗。另外你对死亡的看法也变了。当初我本人作为无神论者的时候，虽然说是有生就有死自然规律，实际很接受不了死，就想死就能怎么回事，不敢想。死了以后不管尸体被火化或者被土葬，火化就稍微灰烬，然后土葬呢被微生物都吃掉腐烂，哎呀，就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是这样，不能想象，所以不敢想。后来我采取一个办法，就是不想啊，我就想拼命的工作，那么拼命的工作，多去努力学习，努力的工作，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多创造为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得到社会的首肯，这样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也会就有意义。第二点，忙得太多了，来不及想那些事儿。我就最欣赏的就是很多人讲了，或者在办公室或者在实验室突然不行了就倒在这儿就死了，不要想别的，就是我就是不敢正视这个现实。但是不行了，有时候半夜醒来，这事情都上来，无名的惆怅空虚，一转眼四十多了，觉得好像功不成名不就，哎，觉得有时候就很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真谛是什么，我们来到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深深的烦恼了。我想恐怕很多人有共同的感觉。要说我是所谓的五子登科也都达到，是不是？帽子、车子、妻子、孩子，还有一个什么子都全有，满足不了。这就是所谓身心空虚，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没有一个永久的去处，也就是这样空。所以这样的话，你对死亡你就不怕，死亡只是一扇门，我通过死亡以后，我进入一个更丰盛的境界里边去。我记得我在受洗的时候，我让我做见证，我就提到一点，我说我今天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么死亡只是一扇门，死亡以后它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不是贫乏而是更加丰富。如果有一天谁说某某某已经死掉了，我说不，你们应该告诉他，他已经到天家那里去享受永远的生命。当时我在见证，在受洗上做了这样一个见证，确实我对死亡的看法，现在敢大胆的面对死亡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主让我活在世上做工作，我就努力去做，如果主要接我回去我就走。所以我上次昨天也讲了，我突然胃疼，那是当时非常烦恼的时候，非常害怕的时候，我不怕，我就祷告，我说不管怎样主你安排，你说让说真是我得了癌症需要帮我接走我就走，如果你需要我再留在这儿工作你就帮我治好，我一切都交在你身上， 没有烦恼，非常平安。如果在以前信主以前啊，就开始心里不知道这该怎么打滚，是说癌症啊，会有什么问题，那你这各种焦虑全都上来。那这个时候你生死的全在交代主的时候，你不怕，而且你知道死以后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更丰盛的一个生命的开始。你怕什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有这点差别。他有永生的盼望，主在天上那个等着我，为我们准备了住处。而且最近我们团契一个姊妹，身体非常好的一个姊妹啊，突然后来发现这个小肚子这个腹部疼，她开始也没去检查，后来别人发现她脸色不好，就说怎么回事，她就疼，她劝她去检查，过两天不疼，不可能是下次过了一个月又开始疼了，疼的不是很激烈，但是呢就大家劝说你还是去检查一下，你检查确诊说是可能是卵巢有一个纤维瘤，那么他就因为这是个很小的手术，所以跟我们团契任何人都没有讲，他就是住院了，就想三五天就出来，结果后来一开刀一看，卵性的癌，而且就癌变，而且整个原来就是把卵巢切掉，后来就不行，整个把内生殖器全部切除，哎呀，当时是致命的一击，他先生已经都慌了，虽然都是基督徒，但都已经失去自主，刚买了房子，因为夫妇两个都在工作，刚买了房子，现在两个孩子都在念大学，所以当时也是就感到非常突然，没有这样思想准备。但是这姊妹非常震惊，我不敢去看她，开始，因为我最不会说安慰话，因为我说安慰话都是假的呀，对吧？你给她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这个人比较崇尚实务，就是我能帮你解决问题，我尽可能不说一些能够对你能够帮助你的话。你说你不要着急啊，你的病等会医，你说这话有什么用呢？但你去你不说话你也不行啊。非常远，我在这种场合我是最尴尬的，我不是不愿意去关心人，但我就在这个场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也不能不去。所以后来我们就全家一起看他，没想到这姊妹微笑到迎接我们，谈笑风生，谈他的病的时候简直像谈别人的病那样，谈得那么轻，就像一场小病小感冒嘞，这病怎么着？哎呀，当时我深受感动，就是神在他里面这样安慰他，他能够大胆的面对这些事。所以当时回来以后，有一次在祷告里边，在团体为他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痛哭流涕，我从来没在大众面前痛过，痛哭流涕在祷告的时候。而且很多非基督徒就说，如果这次这个姊妹的病好了，我就信主，就看见了神的力量在这儿。果然，他的儿子。小儿子从来不信的，但这个事情以后绝止，没人去做他的工作，就是我们几次绝食祷告，两次绝食进食祷告，在他家一起在祷告，我就感到神的力量运行在我们中间，虽然是苦难，但是我们神和神更接近。我们的姊妹最后祷告一句话，说神啊，我感谢你，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了，我的后半生别无所求，就是全身心的侍奉你，就是这样。最后他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且他的那个癌的那个指标，他叫做这个 CEA， 就是这个培训这个指标，这个数。当时呢，因为他的卵巢生殖系统的这个癌变都认为是消化道原发病灶的消化道，就是他消化病灶有病灶以后，他掉下一块才掉到我的生殖器，所以认为原发病灶不在这儿，那么就是说你生殖系统疾病可能是已经是转移病灶。所以当时就做全面的检查，我已经检查，然后常做就没有发现病灶，所以现在很有可能原发病灶的10%的可能就可能发生在他，就估计整个病大概有10%左右，这个也可能是原发病灶，也许他就是这样。那么最后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给他做化疗，但是因为副作用大，恶心呕吐要掉头发，所以我们又在他家做祷告。最后在祷告在做化疗以前，这个我是刚才说的那个 CEA 指标，正常人是0到3，他当时在手术以后是38，但是手术后他一个礼拜再去检查，他的指标已经降到1了，已经完全在正常范围了。但是为了他能够更保险，所以我还是祷告，希望能够接受化疗，希望能够化疗能够给他轻的副作用，结果他的化疗中几乎没有副作用，现在第一期化疗已经结束，所有的指标全部正常。在那个医院15年，一个大夫说，我从来没见有一个病人 能够这样，他就那样平安喜乐，他就用他来为主做了见证。当神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没有惧怕。所以很多无神论者在死的时候都非常恐怖，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基督徒在死的时候非常安详，他知道他要上哪儿去。无神论者到那个时候就空了，就慌了，我死了以后上哪儿去，非常紧张。这不是一个精神作用，这是一个真的事实的基础在。所以你只有这样，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就能超脱，看着超脱对物质上的利益，同时你对死亡的看法，你敢大胆的面对死亡，那这样的话你的很多烦恼就消掉了。是。另外呢，你如果做了基督徒，主耶稣会派圣灵来引导你走正路，能够更好的走路。有主耶稣的引导，那么你的路走得更直更好，那么你今生就能够更加丰盛，更加成功。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过，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就有这么一个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你任何重担都可以卸给他，让他来处理，你何必自己再挑着这个担子。你这样的话，你这生命就会更加有意义，更加丰富，更加愉快。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不是光是挡着那个永生的盼望，今生就显在这儿。基督徒和别人就不一样。我想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永生的荣耀，为了平安喜乐幸福的今生。那么下边呢，我就想就几个大家经常容易提到的问题，我简单谈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人说，我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凭自己良心做人也不需要信神，这当初也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我蛮不错的。那么我就刚才已经讲过了，对这种人观念就是看你标准要定多高，对吧？如果你自己把标准定得很低，就像跳高似的，你把标准定在那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世界冠军，那不是这样。第二点，神注重的看重的不是你的行动，而是你行动背后的动机，你背后的思想，看你隐瞒的地方。对于我们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比如说，我心里想我没去犯罪，我觉得很不错，是你心里的污秽，神都是非常看重。今天不是周牧师讲得很好吗？不仅是我们平信徒，连有些传道人也许在生命身上都没有。为什么？他没有真正的过圣洁的生活，他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是他内心深处很多东西。大家还记得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大家有没有，谁有圣经吗？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大家找到了吧？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们的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就说，主耶稣是有判断的，不是看你行动出来没有，而要看你行动背后的动机。我记得当初听说有个异能的人，他的眼睛好像是 X射线似的，他一看人就能看透。你比如说有一个人是曾经动过那个盲肠手术，他马上就看见，哟，你这有个伤疤。所以很多人都回避他呀，不敢见，因为在他面前你总是赤身裸体，你都没穿衣服，谁敢见他？很可怕。但是我们想，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你在上帝面前全是赤身敞开的，没有一点你的隐瞒，而且他不能看到人的心思，上帝连你的心思意念都看得到，将来总有一天你要面对神的。你怎么能说你是够了不够？我刚才讲的神的这个罪的普世性，你要标准要定高，而且 不是看你光是看你的行为，要看你内心深处的思想。所以当时这个在启示录里边，这个对当时对老底嘉教会啊、这个有很不是哪个教会，不是老底嘉教会，有一个教会的很严重的批评，就他们自己很富足啊，认为可能是老底嘉教会，对他说，你说啊，对，不能不能，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讲得很清楚。当时老底嘉，当时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岸，是非常富有一个城市，而且他们出一种眼药，就是对治眼很好。但是圣经上讲，你们是贫穷、赤身、瞎眼的，所以最怕的就是我们自满自足，认为自己都够了，实际不够。我们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标准来看，也许你在这方面做得比别人好一点，也许别人在那方面做得好一点，但是都是有限的，只是50步100步而已，就这样。你怎么都和神的公义标准相比，都差得很远，都是一个类的。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要往河岸一起游，大家跳下去游水，也许那个犯罪最多的，首先游不了50米就沉下去了，啊，有的好一点可以游100米，再好一点游5里路，怎么样？你能游到河岸一起？游不到，要靠自己的行为，你不行。神看不上这一点。大家还记得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的祷告也是这样，法利赛人我什么都有了，但是那个税吏就祷告说连眼都不敢抬，我是罪人，求神赦免我。最后是谁？主耶稣说谁得救了？谁才被悦纳了？是谦卑的一定要升高，那高傲的一定要降卑，税吏的祷告被悦纳。法利赛人我什么都做到了，我这也做了那也做了，神不悦纳他，实际你是做的不够的。所以不能说自己认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可以这样过，别人都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过，那这是你只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比，你达不到神的要求。你这样做，你同样你还是得不到永生，得不到今生的喜乐。是。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不去你的教会，我也不参加，我也不参加那个团，为什么？好的基督徒我还不如我了。啊，这是你可能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是的，那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从我们身上要活出基督的事业，让别人从你的身上看你就与众不同，让我们身上有一种力量流出江河的河水来吸引大家来归主，这是那么重要，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基督徒就是连一般不信的人都差，那确实是不会有人来信。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只是基督徒里边确实也有不行的，就刚才我说的，连一些传道人里边还有神可能不认他，他奉神的名去传道去赶鬼，那最后神还不认他。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整个把基督教的否定，所以这个问题要这样看，基督徒他并不是比你别人要高多少。有人说过，我们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乞丐，我们跟别的乞丐不一样的是，我们知道可以上哪儿去讨饭去吃饱。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病人，我们和别的病人不一样的是，我们知道到哪里我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并不是比别人要高多少。主耶稣也说，我在世上就是来干什么呢？来拣选你们，来救你们，对不对？我不是来找义人的，我是来找罪人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病有罪，所以主耶稣才来拣选我。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本人来说，也不能对要求太高，我们虽然得救重生是一次性完成的，但是我们的成圣得胜成圣的道路是漫长的。连保罗也是如此，保罗说，我心中总有个发现一个力，当我要去做点好事时，总有另一个力在阻挡我，我真是苦啊。连使徒尚且如此，我们一般性这个感觉。但是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借着主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我们终有一天会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亲近他。但是这个过程恐怕是一生一世的过程，逐步灵敏长进的过程。我个人也是这样，所以昨天 戴牧师在讲谁需要你看罪人，我是毫不犹豫站起来，很多弱点，很多缺点，很多地方不符合主的意思，就是需要慢慢。所以你不能说你要非信徒就一定要基督徒就十全十美，不能这样，他总有一天是会这样。而且究竟这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只有神才能判断，别人无法看。我过去也有人问，你看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兄弟怎么会这样呢？他是真得救了没得救？不知道，神才知道。基督教的关系就是信徒和神个别发生个人的关系。再有人说是怕信教以后就没有自由了，所以我现在不信教我还可以自由自在的，是吧？那么这个问题看怎么看。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你们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是吧？所以你只有行在自由当中，你才会真理当中，你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理解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真正的自由。实际你能做到这一点吗？做不到。你如果不行在真理当中，你就行在罪中，你就做罪的奴仆，做罪的捆绑。你崇尚金钱，你就做金钱的奴隶；你崇尚酒，你就去酗酒，做酒的奴隶；你吸毒就做毒的奴隶，不能自拔，救不出来。难道你是真正的自由吗？不是。只有你得到了真正的，得到了真理，然后有圣灵的引导，才能帮你拔出来。我们人的问题就是，信主以前你没有能力自拔，就像你一个淹在水里一样，你怎么能上岸？没有人，必须要人拉你一把，你才能上岸上。那么信主以后呢，就是让你脱离了罪恶的权势的权柄，他不能再管下你了，你就可以走成圣的道路。你在信主以前，你脱离不了这个权柄，你总是被着自私，被着罪束缚住，你没法自拔。所以基督教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信了以后，他给你一种力量，圣灵的引导，让你脱离他，让你去成圣。别的就是让你修炼修炼别的宗教佛教，但是谁能修炼上呢？没有一种力量告诉你他可以帮助你修炼成功。基督教就不是，有圣灵的做工。很多人的悔改，酗酒的、吸毒的，一信主突然就马上就悔改了，多次以前都悔改了，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力量。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在这儿。还有人说，那么既然是能够信主以后就能得永生，那我好好在世上享受一辈子，当我临死以前我接受主，那我不是在世上也享受了，就我也得了永生，那不是很好吗？这种看法大家想想，这个毛病很多了。第一，动机问题，还是一种自私的核心，对吧？只是想着自己要得救，自己今生也享受也得救，这永生就完了，没有想到别人，更没想到天国。这就是还是你人的自私本性的表现，一切以自我为核心。那么主怎么说的？主是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你们，分号，大家注意，不是句号，大家去看福音书，是让你们去干什么？要你们去结果子，不是说拣选就完了，拣选的目的最后让你们去结果子，去让更多人的明白天国的道理。说你怎么能那个荒诞的在世上一辈子，然后最后一天你要临死以前你是去天堂了？所以这本身动机就是自私的核心，这主是不悦纳的。第二点，有人把他这样想，就把今生接受主作为一种痛苦，作为一个捆绑，他认为我受了主，我就不如我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样好，放纵我的情欲了嘛。这本身我刚才已经讲了，你受主义，接受主义后，你今生只能是更加荣耀，更加自由。还有人说，我现在年富力强，正在攻读学位，或者我刚拿到学位，我现在工作也很好，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不需要。是啊，年富力强，年轻美貌，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要为这个事情自夸。这个在圣经里边讲到，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当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你可能有你美好的计划，我几年工作算学位，找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买房子，什么时候结婚，怎么一系列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事情瞬间万变， 雷妈妈上次在我们这儿做见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辛辛那提有一个拿到博士学位，29岁，正是在高峰时期，正是生命有很好的开端。突然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了，轮胎爆裂了，没有经验就下车来看，一下车后边一辆车马上撞死，当场撞死。你能左右了你的生命吗？我举一个我简单很简单的例子，我是前天到克利夫兰来的，那么我但是有一个5年的合同，就是我的老板拿了 NIH 的5年的一个 grant， 所以呢我可以一年，就院长有一封信任命信是5年在那工作，那如果我以后我的工作能够申请到基金的话，我们就再延长7-8有5年，我想再得到一些数据再申请2-3年很容易，所以在克利夫兰待10-8年没问题。所以我们前年到克利夫兰以后住了一年的 apartment， 想熟悉一下本地区，去年觉得不错了，这地区也熟悉了，结果去年夏天我们就买了一栋房子，就想跟那安居7-8年回来，没想到我这个月底就要搬到威斯康星去，马上要卖房子。为什么？不是学校不要我，是我老板要走，他非让我跟他走，他还到那边去当系主任，那非让我跟他一块过去，整个就把计划全部打了。当然很多人说你去是高升了，那职位也高了，薪水也比以前高了，是，这是一个好事，但是生活中能发现这样突然的好事，难道不会出现突然的坏事吗？就人你左右不了自己，你属于你有多大自由选择，实际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事儿。你有多大的范围里你能自由选择自己，所以你阻止不了。你不要觉得今现在我很这个年轻力壮，我非常聪明，我有聪明才智，这都是好的，但是这个不是骄傲自豪的条件。你左右不了你自己，明日当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确实你不知道，虽然你可以有计划，而这青春是很快就会过去的。人圣经里边经常讲到，人就是像草像花，早上开花发芽，晚上就割下丢掉，就这么短。我记得我当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部队锻炼的时候，部队要找几个人演4个老头学毛选，对，演这4个老头学毛选，那么就找演员，就非让我也上去试试，就挑演员看谁来演。我也最后我不想去，最后非要逼着我去，心我就觉得人家老头看书不去都得这样看哈，你演老花眼，所以我上去一表演的时候，拿着书以后往这一看，嘿，被他导演看上了，那说演的挺像，就让我去演。才多少年，我现在就戴上了，丢不下，真的丢不下。我现在3-4副花镜，到处放，因为找不着了，一会儿丢了就不找了。才多少年，人就是这样的短。尤其你过来人，你当有你所有的名誉地位，你得感到那不是你追求的东西。所罗门王大家知道什么都有了，智慧财富细节全都有了，最后他说什么？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处于正在发奋期间的青年人，我是希望要尽快的信主，得到永生的盼望，让你今生走得更好。当你在走过来以后，到40-50岁走到很多弯路的时候，你再来信，不能说不好，那总比早信要好，早信总是要好一些，所以这是没有理由。所以很多年轻人，我觉得现在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个重要，要大量的吸收大量的年轻人，给他们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不是说教会非要你到很年老或者是你很无助的时候你才能成为基督徒，不是的。再一种看法，我想最后一点就是说，有人说我太忙了啊，没有时间，等我什么时候退休了啊，我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是忙，谁不忙？谁很多人都认为基督徒都是基督教就是一些茶余饭后的资料，对，基督徒都是闲的没事了自己去找精神支柱，不是这样的。我想大家都很忙，我自己也很忙，问题关键的问题是看你把这个信仰摆在什么位置。你再忙，你有吃饭的时间吗？有看看电视的时间吗？有打打电话的时间吗？有和朋友聊聊天的时间？有。如果你要把基督教的信仰的研究放到最后一个，当然你什么事都排不上，但是如果你觉得它重要的话你就排上。当初我就觉得自己很忙， 所以我的太太和孩子去查经，我就去实验室干活，周末也在那儿，也跑在实验室，就是干不完的活。信主以后怎么样呢？每个周末礼拜五去查经，礼拜天的崇拜，而且我还要带查经，几乎现在课余全部都是教堂的活动，我实验一点没有受阻，还上学。所以像这些问题你就看怎么看，不是茶余饭后的东西，是你非常需要的一种。大家知道这个大的那个布道家叫斯布真，他是这样，平常祷告一天祷告一个小时，有时候他太忙了，事情太多，不行，今天我太忙了，我必须要有三个小时的祷告。为什么？他从祷告里边得到力量。所以你不要把你参加教会的活动和你的事业完全对立起来，时间是有冲突，但是你通过你和神的交往，神会给你智慧，你的工作会做得更好。原来我听说我去以前我们团里有个人叫她金指头，为什么？是一个信徒很好的一个姊妹，她就是所有的教堂活动全部参加，该做实验做实验，别人来泡的实验室，她该教堂活动她还参加，她奇怪得很，别人很多实验泡很多实验做不出实验，她一去就做成，一直做。生物学的很多一线东西来编 model 做数学模式，就来判定一个病是还是非，要做数学模式，就用 computer 就做这个 program 嘛，都是几千行这样做，他就做完以后根本就出不来，怎么检查呀？这几千行你知道，你就打十行你就检查一个标点，一个逗点，你打成句点了就出不来，就差这一点你就出不来，你怎么检查？他往往这时候我就停了祷告，让神来带领，祷告完了后就做别的事，过一会儿往地上一坐，灵感就出来，他就知道在哪一个范围里去找，很快就找出来。他现在已经在第一流的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这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好像就会占你的时间，是会占你时间，但是你不知道这时间是谁的，时间是神给你的，你不信主你浪费了神的多少时间。我们就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大家知道越迷路的时候越走得快，对吧？一看这不行，赶紧往这边看，哎不行，又错了，又错了，浪费了多少时间在这里边。但是有神在指引你，你就相信，不管你认为这条路是直的还是曲的，都是一条最好的。如果你有时候你当时不明白，但是你多少时间你回过头来看，这是一条最好的路，你相信神会这样给你指引。所以我想很多借口都是你要仔细分析都是站不住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有还是不信呢？我想说信也很容易，就说你一表示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个人的救主和生命主宰，你就重生得救。为什么这口就这么难开呢？这里边除了理性上的偏见以外，说实在的也有道德和意志上的要求，就是说你要成为信徒，你就必须要下决心按照主给你定的标准去做，你就要下决心放弃自我，完全把主权交出去，这个也不容易，下不了这些，就完全把自己的意志放掉，让神来主宰。我们一直就习惯于要自我做主，是很困难很困难，说这个是有个道德和意志上的地方。很多人都道理都明白了，你讲什么道理他都明白了，他就是下不了决心。问他你是不是准备受洗呀？我再看一看吧。实际在这个时候看，就是在一直在做挣扎，我要不要降服，要不要绝对的顺。实际光明白不行，明白是重要的，理性上的明白是非常重要，但是理性上的明白并不能代替你的信心，你的意志。大家知道圣经里面知道那些魔鬼都知道主耶稣是谁，神的儿子，对，一见就拜了呀，你是神的儿子，但他们对于神是什么他不接受他。所以你理性上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是信仰的基础，但是道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个清醒的跳跃。有人说我好多问题还弄不清楚，我不能信。有一篇我曾经在世界大战就看了一封读者来信，说我对这三一神这个问题就闹不懂，怎么又是三位又是一体，又都有隔位又是平等的，是怎么回事，我不能信。实际现在看来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我刚才讲的进化的创造好多问题没有结论，三一神的问题道成肉身的问题弄得清楚吗？ 神性和人性怎么结合，你弄得清楚吗？不清楚。正是在不清楚的地方显出了神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糊里糊涂要做一个基督徒，别人信我们跟着信，我们也不能糊里糊涂的去不信去反对，我们也不能说我非要弄清楚了再去信。你怎么能都弄清楚？就是基督教的基养信仰你清楚了，你就可以考虑。你只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世界是神创造的，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用他的宝血的救了我们，你凡是接受他的人，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子民，得到永生。这就是最基本大家都能明白的东西，你就可以接受你的信仰。别的问题看神的旨意，能清楚多少就清楚多少，所以不要为这个事情受阻。所以这里边很多时候有时候就是一种道德和意志上的挣扎，你愿不愿意完全的降服，把你的生命交出去。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了自己以后，你就反倒得到自己，圣经上这样讲，但是有时候老我是很顽固的，他还是要愿意靠自己的这一套意志去驱动。所以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思考，当你认定以后下决心，认不准可以再看。我在教堂跟传福音，我一直不push他，如果你还来一定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我给你推荐书你看，但是你认准了你就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第一，主耶稣一直说天国近了，很快就要到，而且主耶稣讲了，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说的很多现象现在都发生了，国与民打仗，国与国打仗，民与民打仗，然后这个橄榄树的发芽是象征了以色列的复国，现在都已经在400年都成。我们不知道哪天来，你就要进行，你不能像那个使女接受主人一样不带油光带着灯，到时候主人一来你就没办法。你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同时你也不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你说我再推迟一两年再去，也许在你这一两年中就出了什么事儿，料不定的。我在医院附近走在人行路后边的那个栏杆后边的居然被压死，喝醉酒的这 driver 一下跑到 driver 上，而且把那铁栏杆冲掉，在那边把这个人当场压死的。谁能想到横祸从天降？不知道啊，生活中的不定因素非常多，你要失掉这个机会，也许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得。所以我觉得难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就是你看愿不愿意完全交出主权，不仅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而且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主成为你的主，就一切事你要交给他办，这很难。甚至包括我们信徒在内，经常还碰到这样的现在，有时候主权一交出去，另外一件事情主权又拿回来，就这样。往往我是觉得的，我有时候是烦恼的时候，往往自己觉得生烦恼时，往往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你把主权交拿回来的时候，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个呀，就一想不对，一交上去清楚。所以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就是这样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进行思考。我最后念一段主耶稣的话，是在启示录第3章20节。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好，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从内心感谢你，由于你的带领和召聚，是我们今天大家有机会聚集在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来讲论天国的道理。主啊，我知道我们不是偶然的碰在一起的，这是完全你圣灵的指引，使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今天在我们信徒当中或者慕道的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慕道朋友，使他们能够更加看见你天国的神圣美丽丰盛，能够使他们能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信仰，是完全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信仰。主啊，你求你能够进一步开他们的心和眼，能够有眼能看见，有耳能听到，能够及早明白的道理，能够下决心，能够回到你的怀抱，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也请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很多我们的兄弟姊妹们，他们都是忠心的服侍你，使我们大家能够在灵性上和知识上有更多的长进，更好学习你的话语，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 你的福音能够吸引更多人的归主。主啊，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保守我们今后的脚步，使我们能够从我们心里流出活的江河来，能够让大家从我们身上看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后的脚步。主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